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来到2024年1月15号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还是休假啊，很多人都在休假，但是我们还得坚持在电台里边。今天我们线上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硬件工程师，也是领航基金会 Lead with Purpose Foundation 的会长 Cindy。哎 ，Cindy 你好。
主持人好。洛杉矶和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好。
哎，这个我今天看了一个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啊，这个题目很长，哎，这个好像还是在那个纽约时报的中文版也发表了，题目很长，叫做2024年大选年，一场彻头彻尾的虚假信息灾难。为什么这么说？准确的应该说啊，为什么这么问啊？因为它这个最后它这是一个问号，这个这是因为有个咨询公司叫做 Anchor Change 统计，今年就是2024年啊，一共有38场选举，算上未来24年，今年都是这个选举高发年。那既然有选举，那肯定就有针对候选人呐、政党啊、政策啊，各种这个花边新闻，很多呢，那就都会有虚假消息。今天啊，咱俩就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有没有中过虚假信息的招了？或者还有就是我们俩都是怎么看待这种虚假信息的，怎么从这么多的信息来源中大致分一下，因为谁也不想中招嘛。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先问听众，其实Cindy你也可以听一下，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传播淫秽图片录像或者叫做什么 obscene material 是否在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之内啊，注意我说的是传播淫秽图片和录像。我觉得啊，只要你是具有基本的美国文化常识，或者说你比较在就是在这个新闻解读过程中比较容易能分辨出来这个虚假信息啊，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基本的测试。我们待会儿会稍微说一下，这个跟我们今天说的内容也很有关系。那回到我们说到这个选举啊，这个刚刚在这个周末结束的台湾选举，我其实不太关注台湾新闻，但是因为这个在美国很多主流媒体都报道了，所以我也就稍微看了看。但是我看的基本上我觉得还新闻来源还可以啊，看到一些这个民调，因为他这个就是3天以前就不让公布民调了嘛，我最后就在3天加4天的时候吧扫了一眼，这个还是亲绿的一个民调啊。说最后绿得票率36.3%，蓝是31.0%，白是18.0%，最后我看了一下 CNN 的报道啊，绿的差不多40.05%，蓝的是33.49%，白的是24.46%，基本上这个绿营的亲绿的这个电子的这个新闻还是把绿营和白的都稍微说低了一点呢。那是这样，我也看过极特殊的一些就特别不靠谱的那个预测啊，但是基本上来说我。直接就被封杀了，就我根本就说被我自己屏蔽了，根本就不看这些东西。那个特别小的媒体我不太看的原因也就是这样，在选举之前这种烂新闻烂民调出来带节奏的，我觉得都是扰乱视听，所以我根本就不太看。但是我觉得这种选举新闻啊，扰乱视听的有点疲劳轰炸，就是应接不暇。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都就是说我最后只能相信那几个大新闻。我不知道Cindy你是怎么看这些自媒体传播新闻的
啊？我跟你不一样，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看自媒体传播新闻，比如说像台湾选举这次吧我感觉今年好像大家觉得悬念不大，因为我有一些台湾朋友以前他们还飞回去专门投票，这次很早他就告诉我说哎呀没有悬念，就是说民进党是躺着赢还是坐着赢的区别，说肯定是赢的，结果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呢我还是到最后选举的前几天我就更加觉得民进党要赢，因为我就是看微信群中哈，就是传播的有关台湾选举的消息，我就发现有一个小视频， 传播的特别快，
嗯，
就是民进党的总统和蔡英文他们两个人一块开车，做了一个选举的这种小视频，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凡是这种传播力快的，那个视频做得非常好，那么还是说明得到大家更多的认可，哎，慢慢就传播起来了。
哦，你是这么看出来的？
对，嗯，所以我的判断还蛮准的，
这个，
到最后。对对，从我身边人的判断，再加上但是其实台湾选举很值得关注。有一点，我其实就是 YouTube 上他全曾报道了他们总统辩论，那个辩论我觉得是比美国的看的总统辩论更值得看。就是说，他首先主持人提问非常的专业化，另外他就是符合咱们中国人的这种个性，就做事情比较严谨，每个人两分钟到时间就断了。你不会存在互相插话打话在这边吵来吵去。哎，对，
我
这个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是文化不同啊，我觉得这是文化不同。美国的就是说一定要吵，一定要那个我打断你，然后这互相吵来吵去的是才有意思。那个这个中国人呢还是有点矮板，我觉得就是说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也不激烈。不过这个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你即使是你是看这些自媒体传播新闻的，甚至是哪些博主啊，哪些什么 UP 主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你看的可能还比较靠谱。我真的看到有极不靠谱的，那个分析的那个数据简直就是颠倒黑白。我觉得这抖音上的一些，也但是我们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出的题目啊，我相信我给大家时间也够多的了，就是到底在美国就是出版或者是发行这种淫秽的图片啊、录像啊、杂志啊，是不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啊？那么我必须得跟大家说啊 ，publishing obscene material is a crime， 这个是犯罪的，这个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绝对不受。那我相信马上有人都说了，哎，那个什么《花花公子》杂志啊，什么阁楼啊，什么那个奥斯克，
啊，
我一下说了这么多杂志的哈，还对我这很熟是不是？不是都在发行吗？对吧？还有很多电影啊，这个频道啊，对吧？也都在发行。那我说，如果你要是这个问题要是不明白的话啊，我建议你去看一个电影，1996年哥伦比亚公司的一个电影叫做《The People vs. Larry Flint》。那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庭审的这么一个电影，而且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这个演员 Edward Norton 饰演那个 Flint 的律师。嗯，看完这个电影，你就会非常明白了。那么说到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假媒体，其中你怎么能够看出来他是敢这么说？你说他要是违法的话，他不就不应该说了吗？真的不是。说说这里边其实有很多很多说到我们华人可能不太清楚啊，但是有一个事情可能很清楚吧，就是2014年 YG 的一个作品叫做 Meet the Flockers 啊，我这么一说可能人说我还是不清楚，那我再这么说吧。如果我说是华人谴责一个黑人饶舌歌手写鼓动抢华人的歌啊，我相信很多这个义愤填膺的网民或者是大家就能那个记忆清晰起来。我甚至还听到一些传言，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川普曾经谴责过这个歌手写这首歌，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兄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反正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川普谴责这个，说川普对华人多好啊。然后但是又说，你看白宫确实是根据华人，还不仅仅是华人啊，也有还有其他的人，就是一起写了一个 petition， 就说要求这个下架，然后白宫就很冷冷的回了一个，就说这个我没有办法，我没有任何依据去要求这个下架。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是冷冰冰的一个回复，但是确实是这样。为什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看了这个歌和这个歌词。我这个人呢，因为有时候要说一些新闻时事的事情嘛，所以我还是匆匆看了一下。我说是说匆匆，就是因为我不想给这破玩意儿贡献任何流量啊。这个歌名，首先啊，这个歌名从这个 Meet the Flockers， 我觉得可以翻译成看看帮派分子。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这么翻译。这里边歌词的描述啊，就是基本上描述了一个抢劫的这么一个前后的过程，不用多说，就说前两句话啊。前两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你找到一个房子踩盘子，哎，踩盘子就是说你先去勘察一下，然后呢，找个社区，因为他们不相信银行。这里面整天没有提到中国或者是 Chinese 任何一点，但是他说找个社区，因为他们不相信银行。当然，华人是不相信银行，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这首歌是不是违法？很遗憾，这首歌不违法，我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它绝对是一个很恶心的破玩意儿了。就是美国任何美国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团体，你都没法引用一个法律去禁止它，因为美国第一个修正案的意义就在于，就是说你看到再恶心的破玩意儿啊，只要它不煽动仇恨，关键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它是煽动仇恨，或者是以前有案例，比如说判决就说这种话的都是煽动仇恨的，那我们没办法，只能容忍。特别是对于文艺作品，我还有些朋友很天真啊，在微信圈里有一哥们说啊，那我以后我就专门说那个煽动仇恨的话，然后我就唱着说，我就想提醒一下啊，对，这个是不是文艺作品不是你说了算的，不是说你唱一句歌这个就是文艺作品，或者说有的时候不唱歌这一句话也可以是文艺作品，这个法官说了算。不过我只能对这种钻牛角尖的人说，我 I like your idea，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你坚信这是行得通的话，我也不想和你争论。那对于这种东西我们最后怎么办，就是说我们在一些自媒体上看到一些我们特别厌恶的东西，我们怎么办？这个只能上道德上的谴责，或者是像这种我们做一个 petition， 我们去在其他的媒体上去抨击这种说法和做法，那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最后当我们的声音大了以后，你想啊，这些人他也不愿意多惹麻烦，他们除了是唱歌表演，他其中很大一部分接广告，这个广告谁也不喜欢你是惹麻烦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这个事情大概能看到的一些办法和做法。但是我非常不喜欢那种就是这个出了点事儿哈，立刻就哗哗哗开始过度解读，然后就开始就是煽动，因为有人说这里边的一些歌词就是专门就是写了说是针对中国人的，甚至把那歌词翻译成啊针对中国社区的，可惜那个文字里边没有，就是说你跟大家说你的意见可以，但是你欺骗我，或者说你不说全了，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喜欢。我不知道Cindy你看到没有，看到过类似的这样就是自媒体就是说一半，或者是故意扭曲，或者故意增加几个字减少几个字的现象。
这个就是自媒体的一个特点了。你说的这个就是很多人说的带节奏，他通过一件小事情，他把他某些观点放在上去，就是这个又涉及到好多政治话题了。所以自媒体一般的就爱传播这些比较极端，带着节奏那个标题，然后让人一看到就是义愤填膺。但是现在这种自媒体吧，也是就是说。很多人像我为什么喜欢看自媒体，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人有这种吃瓜群众的心理，比如说像前一段那个 ChatGPT 这个大宫斗，对吧？那么以前你是很难看到这种完全的报道，你要看到要等的事情结束以后，因为新闻报纸也是一天一出啊。现在咱们有 Twitter 啦，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些自媒体，它是分秒必争。那么，就是说大家已经等不及这个事情结果是怎么样，而且也不再是旁观者了，已经有一种参与者在里头了。就是我叫旁观、吃瓜加围观，这是现在所有的群众。而且呢，你还可以评论，能够进行自己情绪的发泄。然后，所以现在的这种新闻报道的方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娱乐性新闻报道，还可以自己参与在里边的啊。
没错，
这个也挺
好。然后不光、
这个、
对，
嗯，
对，这不光你自己参与，还是一个情绪的发泄。对对对对，而且以前的新闻报道，你看到的报道相对就是说他的意见比较统一，因为一个作者他写一篇报道，对吧？他只是表达自己一个观点。可是现在在你追踪这个时事新闻的时候，在你吃瓜围观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观点。就像你刚才说那首歌，对不对？有的人就会说我可以发表仇恨言论，唱着说，这就是一种观点。那以前在传统的报道上你是看不到这种观点的。
是的是的，因为就是你要是报纸或者是真正的新闻媒体的话，他还是要对这种说话负责嘛。因为我可能这个牵扯到很多法律，扩到一些法律条文哈。大家基本上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文艺作品里边，如果你不允许说这些很恶心的，或者是 一些错误的话的话，那这个文艺作品做不下去了。你总不能说我演希特勒的时候，我不能够说那个要杀犹太人，那希特勒说的就是这句话呀。所以这个怎么表现，是不是煽动，还是说他去描述一个事情，甚至他带有倾向性的描述一个事情，这个在法律上很难界定。所以我觉得生活在美国啊，要对美国的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帮助我们去分辨哪些这个话可以说，哪些话呢是情绪发泄，哪些新闻可以信，哪些自媒体呢我们就看看一笑就好了。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要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继续说啊，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参与过的一些这个假新闻事件啊，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各位听众回到2024年1月15号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啊，是这个我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这个常驻嘉宾、硬件工程师，也是领航基金会会长 Cindy。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个周末刚刚结束的台湾选举啊，其实我们主要说的是怎么看待这些哗一下子这个汹涌出来的跟一个新闻事件涌出来的这些相关的，你说他报道也好吧，或者是添油加醋的报道也好吧，这些这个或者说参与性的新闻也好哈。其实我想问一下辛迪，就是我们在这么长时间的过程中，你看这些新闻媒体啊，或者说看这些非传统的媒体，你有没有这种参与过或者说传播报道过这些假新闻啊？
哎，那肯定有过呀，这就是老师的那句话，你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我发现只有一种人可能说我从来没有传播过假新闻，那就是他可能从来不转发消息，哎，人家只是自己看，但是他相没相信过，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会相信过。就像说尤其自媒体，我喜欢看自媒体嘛，就是有很多博主，他们都挺有自己的特色。我曾经还相信过郭文贵，现在他已经刚刚入狱了，对吧？我不光相信过，我还给他捐过5块钱，让他买咖啡呢。现在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傻呀？但是，我只是一个很小的，才5块钱，他后来。他募资了很多，真是成千上万上亿的，有的人为了给他捐钱倾家荡产。所以你就说自媒体的威力在多厉害，就是在这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以避免的。
这个是确实有的。我也相信过一段，看过一段。我其实不是相信了，我应该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他从我应该算是完听率比较高的，从头到尾都看一下，但是我基本上。来说我觉得算是娱乐性的，我连参与性都没有。就是他讲过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他凡是提到一些其他东西，我觉得他说的太过火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吹的有点不可思议的那种。
是的，你看久了以后你就发现，哦，这个人不靠谱。但是自媒体一开始就是你刚看这个人说的时候，哎，你觉得他很有意思。就像郭文贵，他肯定有一般人没有的天赋，他就是能讲像讲评书一样啊，在那儿讲得很有趣味性。不光是他，你看前一段乌克兰和俄罗斯刚打仗的时候，就是微信群里，后来他有 YouTube 的网站，就是王基贤。不知道你 follow 没有？当时他是北京人，然后他，对，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关心乌克兰人，都想支持他。他又自己发的视频，在那个奥德赛，怎么怎么样留守，没有去撤侨。结果前一段他也进监狱了，所以现在好多新闻，这是真的，他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再 follow 了，但是他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
他这个进监狱的这个情况，我基本上没有了解过。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看很多这个新闻的过程中呢，我你刚才说就是有没有信过假新闻？我觉得我好像回想过，我可能没有信过哪些假新闻，因为我的这个有时候要做节目吧，所以我这个新闻筛选我是有一套我自己的办法。 但是你可能不相信，我有一次在这个参加那个浩视频的那个焦点大家谈的时候，我居然传播过一次假新闻，而且那次传播假新闻呢，应该说是一个无心之举。是这样的，就是那次在讨论这个什么950算不算犯罪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啊，我说了一句，我说要改回来。其实我脑子里边想的，哦，我说的是改回来。其实我脑子里边想的是有人提议把它要改回来，然后同时呢，我脑子里边还在想，就是德州的这个偷的上限，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轻罪的上限，你超过了1000块才是重罪，才是那个重罪，否则的话也是轻罪。我当时脑子里边把这两个事儿想到一起，然后同时说的时候，结果就说错了。这个正好借这个今天跟大家抱歉一下啊。不过那个是在这个华人工商的他们焦点大家谈的这么一个网络上的节目，也没有时间再去当时再更改了。我说的这个新闻错了，那首先我就想到这个犯不犯法，跟大家说对不起。这个作为新闻事件来讨论的时候，我即使说错了，哪怕就是我自己理解错了，不是当时我说错了，都不算犯法。因为你看这个又说的细致了，就在美国的新闻法律里边，这个是除非你是故意的想去做一些破坏，那才算犯罪。那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人传言我被 FBI 抓了，我觉得那截图我还留着，我就特逗。但是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呢，因为没有人信，它也不算犯法。就是如果我说了一件特别这个传奇的事情，然后根本就没人信，也没有给这个人造成损失的话，它也不算犯法。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在美国要多了解一些关于这个到底哪些是犯法，哪些不是犯法的这些这个比较模糊的焦点。但是尽量避免，是因为最终的审判可能要靠陪审团，如果你真的要是被告上法庭的话，你可能要看陪审团的这个结果。所以我就说有一些我们怎么说呢，比较觉得有意思的花边新闻。最近我看的比较多的是那个爱泼斯坦，关于他那个叫什么 Little
萝莉岛
Saint James 啊，对，很多人喜欢说萝莉岛，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我非常不喜欢用这个词的原因就是说，大家好像说这个词儿就是说那个岛就是专门干这个事儿的。我居然还有我好多我的亲戚都70多岁了，还问过这事儿呢。很多男男女女都有，这大陆的人对这事儿也特别感兴趣。但是我觉得，要我的理解啊。我是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还是大的网站看到，就是说，哎，已经有这个奥巴马夫妇和这个未成年人什么搞三批的这个录像已经流出了。我跟你说啊，他这么写，他不违法，他真的不违法。为什么？你自己可以看那法律条文去。但是你自己要这么说的话，这个东西很难界定，就会给你找麻烦。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电影哈。就是那个浩特克的那个杂志的这个出版商，这个 Flint 是他那次官司他打赢了，但是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因为这个官司的反反复复的折磨，他太太最后就受不了那个压力，就吸毒，然后他是被一个疯狂的这个反对者一枪打在脊柱上，他后来终生残废。所以我觉得这不要给，我觉得华人可能不是那么爱给自己惹麻烦吧。这些事情呢，我觉得也没有参与性，反正看一看就好玩了。我觉得，我不知道，森迪，你作为一个女性，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披露出来的名单的？我是觉得，去掉的人可能很多很多，成千上万可能都有，因为这里边它就像一个私人会所一样，它就要去招待一些人。至于去那儿是干什么，那有的人干这个，有的人干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对，其实你说的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明显的体现了，就是不同的人用它来带一些节奏，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我是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我也没有认真的仔细去跟踪，因为我一开始我就看到他说那个报道是900页，全部是英文，所以实在话我很难相信真正写文章的有多少人把900页那个法官暴露的这个文件都读了。后来我就发现有人说他们就是在那里search这个名字，比如说他想看这个名人在不在，看这个名字在这个文件里出现了多少次，你出现的越多，那对不起，那你肯定有事儿。就是说一般人就用这个观点去判断，而且有的时候跟你政治倾向有关系，比如说我就可讨厌民主党，我可讨厌那个克林顿了，你看他的名字出的那么多，他肯定有事。其实这种文章特别多，再加上据说现在 AI 都能 喊声照片，前一段说川普在那儿跟一些人的照片，但是按我就是普通的常识我来判断，我有自己的一个理论，我就觉得你像他政客当中存在了这么多年，然后就像你说他就是一个交际场所，我相信有些人上去肯定做了不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只是上去我去看一看，然后人家没有做什么事情
啊，对，
这个是肯定存在，这是一种逻辑判断。
我甚至在不同的报道上看到，就是说川普到底在不在这个名单上，这都两说啊。我天哪，这同一家网站的这个报道啊，有的人就说了啊，你看这个川普是这个，就是这个人多正直啊，他从来没去过这种地方啊，他虽然但是你说这东西的正直的判断怎么算判断，他婚内出轨，他跟那个 Stormy 什么姿势，什么话，怎么这个行，这些都揭露出来了。然后就是说因为他没去过，他的结论就是说他的名单没有出现过在这个名单上，所以他就不算，他就不算是这个变态的人，他就是变成一个立刻就变成一个正直清白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说不能这么下结论吧，太片面了一点。
所以好多时候就涉及到人的这种逻辑思维和你的观点。像刚才再回到你说的那个950，这个到底就是现在零元购为什么多，对吧？我就觉得比如说像好多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管你法律是怎么定的，到底是9501450，反正我就觉得怎么零元购都在加州出现，对吧？那肯定我要把这个出现的现象归结到一个身上，那我归结到哪儿？那你民主党总是在执政，那肯定是民主党的问题啊！怎么听说还有这么一个法律？那肯定就是这个法律的问题。这个逻辑思维一下就到这儿来了。那我不想知道更多的事实啊！你德州原来是1000块钱，比我们加州还多，但我没听说人家那有零元购啊，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人在接受事实的时候，他是有选择性的，他是要根据我的观点。然后有的时候我要发泄一下我的情绪，你说我在加州好好的，以前没有零元购，没有砸车，现在就这个样子，那我这个情绪要在哪发泄呀？我肯定就很容易连接到一些上面。
这我觉得还有这个也是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小细节啊，就是如果要是有规模的组织或者是组织这种去抢劫的话，这个就不是轻罪的问题了。这个不管你抢了多少钱，这个你组织犯罪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人是知道，但是他为了发泄情绪，他故意要去说，或者说他甚至不是为了发泄情绪，他就是看不惯一些事情，他就故意用一些偏激的方法去说。我觉得说的人都很清楚，听的人的话呢，你要是糊里糊涂信了啊，那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啊，可能最终您现在我觉得已经很少有人在说950这个事情了。那你当年大肆宣传的这些事情，大家也觉得你当时可能有些人理解你啊，但是我就觉得最起码有一点说明，就是说你这个新闻事件啊，五彩就辨别能力比较差。我自己是觉得小心为好，因为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你会惹上官司，所以也是一个自己这个修养的一个体现吧。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新闻媒体里边怎么样去分辨一些这样的添油加醋的事情。我们先进上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所有听众回到2024年1月15号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的嘉宾啊，还是硬件工程师，也是领航基金会的会长 Cindy。 那么我们跟大家今天啊，就随便聊一聊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假新闻，以及甚至我们参与过的一些假新闻、假消息，还有我们都是怎么样分，就是我们怎么样分门别类来看这些东西的啊。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像这种就是如果它连续的多次的出现一些这个带节奏的情况啊，基本上这种媒体这种网站啊，或者是这种自媒体啊，我基本上就忽略不过。我本身对自媒体的信任程度就很低，而且我看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看一下这是哪来的。其实有一些网站上啊， 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新闻，就是一些博主们自己在那写的。那么像有些博主，他只要写出来，我一打开一看是他写的，我直接就赶快关掉，我都很后悔给他参加这么一个流量。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比如说抖音啊、TikTok 啊，或者是啊 Instagram 啊，或者是跟这个 Facebook X 啊，各种各样的媒体上的一些新闻哈。最近我觉得在华人社区里边比较流行的两个新闻，一个是那个冰炮的金牌讲师哈，现在据说被人告发了，然后人家也现在也不去做那个要饭的那个视频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他之后还出现了一个流浪博士。关于这两个人呢，因为在媒体里边啊，这个自媒体里面传播的很多啊，就是蹭他们热度的人，我觉得非常多。其中有几个关于他们俩的信息啊，我不知道Cindy你是怎么看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金牌讲师啊，有人煞有介事的把他就贴出来了，他姓甚名谁，哪里人士，做过什么，甚至什么违法呀，什么被罚款的什么的，这些都写出来，都贴了很多，很多人都讲。这个关于这个事情啊，我跟讲师直接去对话了一下。我觉得我的原则是这样，就是他只要不承认，或者说没有一个特别信服的证明，我并不愿意去相信这些东西。还有关于那个流浪博士，我觉得他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他这个肯定是，这是确定的，他自己也说。但是关于什么他赌博呀、什么这些，就这些花边新闻，我是特别不愿意相信。我不知道孙姐你是怎么看这些新闻的？
对，那个这两个人我都跟踪过，特别是那个流浪博士，我觉得他的故事也挺有意思。大家只是突然间看到哦，这个东西怎么上来了？实际上他前面也是有故事的，就是说一开始总有在他旁边有一个摆地摊的人，然后他无意中认识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呢，他就是做自媒体，做了有半年多，就是温温火火，也没有什么流量。也起不来，然后他突然就说，哎，我知道这个人的故事有意思，说估计能博眼球。所以呢，这个自媒体的人，他实际上见到了这个流浪博士，他把他带到一个餐馆里，还当时请了他吃顿饭，还是一个中餐馆，然后录了四个多小时。他从这个四个多小时里头，他剪出了这么几分钟的流量，结果没想到，哎呀，一下子这就爆棚了。然后大家就开始追踪他，这个里头吧肯定是有真有假，但是我觉得我有时候就在想，作为我吃瓜群众在看这个过程中，我可能也不知道真假，但是我就是比如说看了一段小视频，我就按我对他的判断，就像你说他说赌博的这个，我当时选择就不相信，哎，果然现在这几天的消息出来了，还有人当时就蹭热度说他当时借过我的钱不还。对吧？然后各种满天的假消息，是有一个说我是他同学，他管我们借遍了同学的钱就是不还，然后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去，结果后来现在证明这些消息都是假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这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人说，就是我后来就没有跟踪，因为说句实话，我对这种新闻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但是我后来就扫到过，有人说要把他送回到中国，最后到底是不是送回去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因为好像中国人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最后就回老家嘛，就好多都是这样，就是在外面碰壁的回老家。其实我觉得他在美国他待了这么多年了，他可能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身份可以回去啊，然后就有人又说这个回老家也不是什么好办法，反正有关于这方面争论。后来你看过后面的这个后续吗？
对，实际上人家的家人到现在也没有出来去说哦，那个我们有什么将来的计划。所以我就是说，现在的新闻自媒体弄出来这些热点，很多的时候就是让大家参与，大家已经不再是观察者了，是参与，然后立马就在国内一些网友就打起来了，说哎，为什么让他回来吃我们的福利，对不对？他不是已经是美国公民了？然后这边人家也能够证实的消息就是说，复旦的学生会已经出来了，然后说我们会帮着他解决，但实际上他以前是拒绝看病，他自己知道他有一些幻觉呀，所以他拒绝去看病，现在呢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不行了，所以说我可以去看病，但是呢，是不是人家要回国，对不对？人家想不想回国，没有人问他自己的意见，只是网上各个网友的意念，对不对？然后咱们大家就可以在那儿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吸引更多的眼球。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啊，我仍然觉得这些人不管怎么说都是可怜的人。我觉得就或者说他们可能自己的生活过得还挺好的，只不过我觉得用不着在这个你说落井下石，可能也不是完全很准确啊。就是怎么说呢，少传播一些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些人坏的事情。与人为善这是一方面，我觉得最起码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良心吧。我其实经历过一些这种一在网上撒起欢的就没边的人。我很早以前，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2001年、2002年那种刚开始兴这个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其实我做过一次，但经历很不好。就是我其实拍了一个很无所谓的一个旅游时候的一个视频，然后那个时候呢还挺复杂的，我还得叫上另外一个人帮我拿了相机，然后后来我们俩都出镜了一下，都稍微说一说，也就是感谢人家吧那意思。然后立刻就有那个跟帖就说，哦，这个戴眼镜这个人呢，张三李四，然后还说我是越南人，然后说在那个越南干过什么事儿啊，然后又跑到中国去了，然后这现在是做什么生意的，然后他的那个助手其实就是一个，他说那是一个魔术师，说我们俩做的那都是欺骗人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所做的东西啊，完全跟这些人都没有关系，我们所做的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小事情，我看到觉得挺好奇的。但是有些人就是你无论说他蹭热度还是为了求别人的关注哈、啊，就会生造出来很多东西，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难于去分辨。所以我这么一个根据我的经历啊，我就觉得就是当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立刻人就说啊，我知道这怎么回事，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姓甚名谁，住哪了，干过什么事儿，为什么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我一般采取不信，这当然也是完全是根据我个人的原因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完全是我的经历吧，这么看的。因为时间原因啊，对不起，我们要进一段工商服务啊，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回到2024年1月15号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我的老朋友，这个硬件工程师，也是领航基金会的会长 Cindy。我们今天聊的啊，都是一些我们所看到的，甚至是说相信过的、传播过的这个假新闻，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怎么看这些自媒体的传播的一些新闻？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今年就有30多场选举，可能对全世界各个方面都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就是相信也就算了，你传播这个假新闻呢，首先是一个个人信誉问题啊。虽然兄弟说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但是你传播的时候啊，大家是看得到这个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得出来的。其次当然就是跟个人修养有关系，就是这么说吧，你期望别人的关注，无论是在微信圈里发言还是发一些视频在媒体里边，当然还是期望别人关注，但是再喜欢你视频的人，再喜欢你说的那些话的人，也看得清楚你的道德水平。那最后呢，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对这个自媒体和网络上的这个意识啊没有那么清楚，有时候这个东西可以被无限放大的，都不要说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自媒体还有现在的网络发展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像这个 Larry Flint， 像他这样的人啊，这也算是巨富了，在当时创办的杂志，他最后因为这个事情他合法，你可以说他合理不合理，他道德水平怎么样，这无所谓，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合法的，但是太多的焦点引发了太多的激烈的争斗，然后就会出现一些非常不理智的人，这样的人最后就发展到对他开枪，然后让他造成了终生的这个残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边啊，我们可能要更多的一些自律。我不知道 Cindy 你看到这个信息爆炸的情况，我们怎么去独立思考，怎么去分辨真相啊？
是的，其实现在的这个信息爆炸时代，对我们每个人最大的挑战就是你怎么能够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辨识真伪。有趣的研究就发现，大多数人90%的认知都是通过文字、声音、图像，也就是右脑，只有10%是通过数学和逻辑，左脑得到的。那在朋友圈中最流行的文章，一般都是简单易懂， 观点明确，还充满着一点情绪啊，甚至极端，这样才能博眼球。再加上网站为了商业利益点击率有算法，所以它只推送你喜欢看、符合你观点的文章。你看到的甚至都只是符合你观点的事实报道，不符合你观点的事实都被打入冷宫了。所以尽管我们每个人每天的阅读量很大，但并没有真正促进我们认知的成长，反而在这种循环中吧，加深了偏见，让这个思维更加极端化。我就想，工业时代吧，已经让人类失去了很多技能，像我们爸妈父母那一代吧，还可以织个毛衣、剪个衣服什么的。现在很多人没有这种技能了，那我们人类不能再继续变傻了。那把人类从变傻的这个过程中挽救出来的，实际上社会最缺的两种东西是常识和逻辑。我最近呢，新年了嘛，也在开始看书，看有一个就是著名学者殷海光教授的《逻辑心理》这本书，他其中有些话挺有意思，他就说，真话被掩蔽，是因为很多人由于种种人格上的原因而放弃了自己的智力，大多数人迷信权威，习惯从众，一方面是人格上的怯懦，另一方面他就是思维中缺乏基本的逻辑与批判。所以说，当好多的事例让我们人变傻的时候，真正就是逻辑能够保持人们的清醒，你才能够就是不断的摆脱这种被权威和偏见支配的碎片化生活。所以独立思考永远比读书更重要，多花时间读书，读那种有深度的文章，这些文章很少给你绝对的结论，而是提出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激发你的思考。然后呢，这样我们才能够维护人类这种独立思考、创新和批判思维的这个能力。
哇，我觉得你这个说的挺深奥的。要我的话，我会比较简单一点啊。我觉得其实独立思考并不是那么难，就是第一个你确实需要思考，第二个啊，我觉得简单来说，设身处地就可以了。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另外一个节目中说到这个刀郎和那英的事件啊，就是说到那个刀郎的那个徒弟云朵在那英的酒吧里边然后唱歌，然后被一辆黑色面包车给带走的这个事情，就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说这个，我听了大概至少有不下十遍啊，绝对的。很多人都传这个事情，而且非常相信，就是这里边黑色面包车这个事情是一定有的，一定是个黑色面包车。我说你都能说到这么具体了，我们回想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啊。就是云朵要去一个酒吧演出，他能随便去演出吗？他不事先签订一个协议就直接跳上台去，不可能啊。那个时候那英不知道哦，那就是他唱完了别人才知道，别人知道以后马上怎么样打电话给那英，然后那英叫黑社会来抓他，这可能吗？而且这个事情上传的那么细致了，黑色面包车都知道了，都不是说那个其他的车，那时间地点永远说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无论是云朵也好，刀郎也好，那英也好，这些人都是公众人物，就是你说出一个时间，说出一个地点来，很有可能就发现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想一想，这种事情去传播，缺乏了很多细致应该有的细节，但是多了很多不应该有的细节，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啊，100%的不是真的。当然了，也许有一天啊，这个事情有人把时间、把地点说出来，那我们才有可能去相信这个事情。在这之前，我是倾向于不太相信的，当然这就是我跟森迪的一些想法。每个人可能会总结出一套自己的东西来，主要是希望你在2024年啊，多有一些，怎么说呢？认认真真的去看新闻，不用仅仅是情绪发泄，情绪发泄可以通过很多其他的办法。今天呢，我们也就能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这个2024年怎么过啊，还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说了这么多吧，我们还是感谢一下。这个硬件工程师也是领航基金会 Lead with Purpose Foundation 的会长辛迪啊，非常感谢您的参加我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谢谢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
好，最后祝大家这个2024过得愉快啊，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导播这个李辉在节日假期还在坚持工作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见。